开始一直来讲启示录，启示录这件书就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讲的万物的结局，以及神和羔羊最终的凯旋和胜利。那这件书的大概的意思是什么？我想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也特别的感恩，特别的喜乐，又关系到必要快成的事，关系到你我的未来，我们也更加的要警醒，加倍的警醒，因为这件书讲到魔鬼的结局，魔鬼最后的审判，他的灭亡，所以他一定不甘心，搅扰啊，怀疑啊，混乱啊，不信啊，所以求主给我们用信心，用感恩的心来读，句句都要应验，因为这是神的话，这是最后的启示录，是圣经最后一卷，也是总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各卷的一个总意，所以说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这里面它包括三段，包括三段，一是约翰所看见的事，第一章，约翰所看见的事是第一章，然后二三两章是现在的事，现在的事就是当时约翰写信的时候，当时是存在着有七个教会，代表着众教会，普世的教会，也代表历史历代的教会，就现在的事，就当时确实有七个教会，如同现在的土耳其，当然现在早就不见了这些地方。二章三，第三段就将来必成的事，就是从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，四章一直到二十二章是什么？就论到将来必要快成的事，这是非常重要，还没有应验，必定应验，必定应验。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四到十九论大灾难，四到十九论大灾难，二十到二十二就论到基督二次降临，千年国度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以及永恒的国度。我再说一下，二十到二十二论到基督二次降临，千年国度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以及永恒的国度，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。大家想想多么宝贵，我小的时候我最不爱读这个启示录，什么样讲的也不懂，其实不懂才要读，你读读就明白了，主自己的话给我们解释，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就会给我们启示出来，所以实在要读，真的不懂我们要读，尤其现在已经是末日了，已经是末期了，所以我们更要好好读，所以我现在呢很爱读，虽然不懂，很多地方还不够懂，就读，越读越快乐，越读越明白，所以主就带领我们，我们实实在在要好好的读。所以这件事的中心节二十二章十二节，我们看看最后一章，最后一章的第十二节应该是中心节，也是我们的主亲自的宣告，十二节一起读，
看啊，我被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
再读一遍，
看啊，我被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
这是中心点，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，因为主必快来，主必快来，这句话啊，不知讲了多少遍，所以让我们真知道主必快来，赏罚在他，所以每个人我们要面对。所以基督徒是在基督台前要面对赏罚，那不信主的是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所以是一个严肃的，所以它的主题就是基督耶稣再来的启示。耶稣基督启示是讲什么呢？重点是讲到耶稣的再来的启示，而且与教会很有关系，特别是一章到三章，一章到三章是关系到教会，讲了十八次的教会，教会，教会，什么七个教会，而且一个一个教会的提名的讲，而且也讲的圣灵向众教会，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七次圣灵向教会们，向众教会，所以都包括在内，古今的教会，普世的教会，今天说国内外的教会，都包括在内，所说的话。有耳的要听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好好听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这次大家一起来读，要好好听。当然，四章以后我没有看见教会，但是呢，最后提到了，众教会， 那当然在这当中有没有和教会有关系，因为他讲到天上的赞美，讲到高阳的心腹，那当然都是和没有关系，只是没有提教会两个字而已，没有提教会。那最后呢是提到了，提到哪里呢？就是22章在第16节，这最后又提到教会。所以这本书和教育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和你我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当然七年大灾难里面重点所关系的选民将受苦难受考验。所以我们看第22章16节一起读。
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弥赛的神君。
这是我们的主亲自的宣告，自我的宣告，而且告诉你是什么呀？是为众教会，为众教会。所以感谢神呢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，和你我有关系吧？很有关系，很有关系。所以读启示录，叫我们心里更火热；读启示录，叫我们更爱灵魂；读启示录，让我们更知道该怎样的预备自己，忍耐的、警醒的等候主来。我们都要经过考验，所以越读。我们心里也越喜乐越盼望，但是要经过考验，有各样的考验在我们眼前，所以这是大概的意思。好，现在我们打开第一章第一句话，耶稣基督的启示。大家看，平常我们老说老约翰，老约翰，一定要多提老约翰，这是约翰所写下来的，他多么谦卑，他多么的高举基督，他多么的谦卑自己，是他写下来的，但是这个启示不是约翰的启示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这个我们牢牢记住，所以更加重要。所以是直接是耶稣基督，而且他这个启示是神赐给他的，而且这个里面也包括多次提到圣灵的工作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至少说是7遍的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所以这本书是从神而来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的神显出他的权威，这样一位神。所以重点是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这位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升天以后的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是差遣一位使者小玉他的仆人，谁呀？约翰。所以首先告诉我们这个启示哪里来的。耶稣基督启示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就是主的话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15到17节，圣经神默示的，教训督责使人归义，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？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神默示的，而且是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圣经第8章也告诉我们，人活着不是单靠神物，乃是靠他口里所出的话。所以启示录每一章每一节是他口里所说的，也就是后面讲的是什么呀？是神的道，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这本书就包括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而且我们接着看，还是第一节，叫他这个启示呢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。大家想想，我看到这，我们都不配呀。众仆人包括你，包括我，包括众教会，他的众仆人，一切属他的人，要把什么？讲必要快成的事。所以启示的重点是讲必要快成的事，必要快成的事。所以这个启示出来了，而且呢，告诉你就要快成功了，必要快成，只是他的众仆人，怎么指示呢？那就是他就差遣使者小玉这位仆人。他的仆人约翰，你看约翰多谦卑，他是基督的使徒，但这里讲的什么？是他的仆人。他最后讲到他仆人是约翰，小玉他。所以第二点，约翰呢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启示录就是包括神的道，就像别的书卷一样，我们也要看重的神的道，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。这个启示就是他的见证。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，神找到了这么一位忠心的仆人，就是约翰，指示他而且他看见的，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，忠实的记录，忠实的记录。 所以一天二点就给我们介绍这本启示录是谁写的，是从谁而来的。原来他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什么叫启示？启示的意思是告诉，是隐藏的，已经打开了，已经给你解开了，是启示出来了。那当然啊，是圣灵的启示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所以在阿摩斯书三章七节告诉我们，主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和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阿摩斯书三章第七节。所以他要把奥秘要指示历史历代，所以圣经有四十多位作者，不同的作者都是他的仆人，都是众先知，把奥秘指示他们，也就启示给他们，不然就一无所行。表示说神要找到他启示他旨意他恩典的出口，而这个人是多么谦卑，是多么的敬畏神，是多么的看到自己是无有，神找到了，多么的忠心，就是约翰啊。所以是这样的，所以求求恩待我们。我们要求什么？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啊，来求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好让我们真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要求，也可以求。保罗为教会求，今天你我要求。你说我不懂，你没求嘛？求他就把这个什么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赏给众教会，赏给一切渴慕的人、谦卑的人。所以我们要爱慕这个启示录，爱慕主的话语。所以他赐给我们，他赐给我们。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告诉我们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？眼睛未曾看的，耳朵未曾听的，心里也没想到的。可能有人根本没读过一遍，像我吧，从小读也读不懂，莫名其妙，所以我不爱读，我常常把它 pass 过去。所以宝贝啊，所以求主让我从今天开始，宝贝啊，这一卷和你我大有关系啊，和众教会都有关系啊。还有一处圣经提醒我们，大家看一下《彼得后书》第一章，《彼得前书》二章九节，《彼得后书》第一章。第一章的十八十九两节，就十九节吧，就十九节就可以。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
我们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
这节就提醒我们要在预言上留意，过去我们没有留意，求主可怜我们。如今求求他们在这一卷书上要留意预言，那么启示录就是预言，绝大多数是预言，就是还没有应验叫预言，要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主就快来了，晨星就要出现了，这个晨星就是主。刚才我们读启示录最后一章，他是明亮的晨星，他是大卫的，大卫的根是明亮的晨星，他出现在你心里，就是你读到主就在你眼前啊，所以亲近了嘛，读到他真正的在你心里出现，你好比实实在在看到摸到一样，实实在在随时随地等待着他的再来，等待着教会的背题，你都宝贝，实在宝贝。所以这是一到三节，已经两节过去了，我们现在请读第三节，因为一到三节是讲到启示的由来与蒙福的允许，一到三节。我们必须知道启示的由来，这篇启示从耶稣基督来的，从神而来的启示的由来与蒙福的允许，就是第三节。所以我们大家要读这个第三节，一起读。
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
这句话是这个启示录的第一个福，启示录二十二章，一共二十二章有七个福，七个福啊，第一个福，你看和我们都有关系。念这书上预言的，和那些听见，不但听见，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。其实，在英文圣经这两个是一个福， 那中文圣经那两个福也很好，你念念都有福，你读读都有福，你遵守那当然更有福。为什么有福呢？因为大家说
世事已定了，
就在眼前的这个世界，这个地球就要崩溃了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主他要接我们了，所以日期近了，你不读都不懂啊。就像我们最亲爱的亲人，我们的骨肉是吧，我们的父母那就要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哪天哪日回来，什么个情况，要坐哪趟飞机，应该如何，你都不晓得，你怎么迎接他，你怎么做积极的预备。日期近了，因为日期近了，所以今天起每个人都要背会，一定要背会，互相背，连小孩子都背会，我们当然更要背。因为这告诉你，念这书上你和那些听见都遵守其中所记的都是有福的。所以我们鼓励啊，2015年以来啊，我们的网上就增添了一个什么呀，就是背诵经文脊梁备荒啊，把新约啊，还是我们南非的一位爱主的同工把它整个都搞出来，上网新约一卷一卷的，最重要的许多主耶稣的宝贝的话语，圣经的经都已经列出来放在网上，可是不知道有几个人去看呢，对不对？你把它下载呀，要读啊，要背呀。因为我们在许多的地方实在看见小孩子背圣经啊，我在新加坡在台湾这两个地小孩子背呀，一张张的是这个诗篇91篇都背下来，你看这样的背，一张张的背，一卷卷的背，所以我们也要这样，要背呀，要留意，把这个话放在我们心上啊。所以这第三节就告诉蒙福的允许，这是个允许，你怎么蒙福？你要念，你要遵守，那你一定蒙福。这就一节到三节。好，下面我们看4到6，向七教会问安。4到6，向七教会问安。这个问安，我们首先看了是谁在问安？是三一的神在问安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一同在问安，把恩惠平安赐给众教会。这里七个教会就代表完全的教会，是谁？我们看看第四节，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，但愿。下面就是这个谁，是谁在问安？第一是什么？什么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这是第一。我们这位神是昔在的神，是亘古常在者啊，他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，他是亘古常在者，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啊，他是我们的根源，是我们这位什么呀生命的主宰。所以这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，永远永远的啊，不改变的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是这位神是永不改变，是一直存在的，是掌管世界人类历史的啊，他也是主宰我们一生的这位神。第二，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这个七灵啊，以后在启示录里面啊，4章5章还会再提的，是宝座前的七灵。所以圣灵是全备的圣灵，你不要数1、2、3、4，乃是全备的圣灵，是跟宝座前在一起的。真正的圣灵是和神的宝座是分不开的，圣父、圣灵啊，圣灵的工作是在宝座前，有全能，宝座前你才能够明白，你才能够参透啊，宝座前的奇灵。第三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就是主耶稣，他的一生主在地上30多年是做什么？受苦传道，做先知，是诚实做见证的。第二，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，以后呢他又升入高天，他是初熟的果子，为我们成为初熟的果子，首先复活的，所以给我们带来盼望，我们也要复活啊。在雅各书1章也告诉我们，是首先复活的，在世上一切君王的元首，我们现在这世上的统治者啊，掌权者了不起，神是什么？我们这位主，一切君王，世上的君王的元首，耶稣基督。这就告诉你，三一的神，三一的神把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所以这个文恩你看多宝贵，平常各卷书我们也看了啊，也从父神那里借着主耶稣基督，这里讲的圣灵啊，这个圣父又讲的圣灵，又讲的圣子，合一的这样一个赐福，一个祝福吧，一个问安，问安就是一个祝福。只有在他那里有恩惠，有平安，恩惠 各样的美善的恩赐，全备的赏赐，各样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。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告诉都从哪里来？从上面来的，从上面来的。你在世上你找什么？有什么恩惠？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，是天上来的，上面来的。所以恩惠白白赐给我们，包括他的救恩，他将来给我们的赏赐，将来给我们永远的永恒国度的一切的一切平安。主耶稣降生有平安，荣耀归于天上的父，平安归于什么？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主降生带来平安，主复活更带来平安。这主耶稣复活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愿你们平安。这个平安是死里复活带给我们的平安，胜过死亡，胜过阴间，这个平安是吧？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底下一句仍然是接着第五节到第六节，第五节到第六节这两节什么？是接着讲的，在问安里面讲的这句话，表示说是神对教会永远的旨意，永远的旨意。这个旨意里包括他的救赎，包括他的拣选。神对教会有旨意，我们大家看看这句话，你思想一下多么宝贵。他爱我们，爱到什么程度？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，就是他救赎的恩赐，救赎，他牺牲，他流血，他把自己完全的破碎摆上，救我们脱离罪恶，罪恶的辖制，罪恶的权势。那原文的意思可以说洗去，脱离洗去一切的罪，这是救赎之恩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这是拣选之恩。下面国民应该直接翻译就是君王，就是君王，让我们做君王，做祭司。你看下面做他父神的祭司，大家想多么不配呀、啊！我们多么不配，不但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罪恶的捆绑，罪恶的辖制，而且还要什么啊？使我们成为国民，这国民就国度里有份的，国民是君王，做君王，做祭司。这也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的第六节，在第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。他们要怎么样？要基督一同做王，而且做祭司。这祭司就实实在在侍奉神，做祭司。主就是君王，主就是祭司。哦、我们也要有什么，在他国度里，他一同做王，一同做王，一起做祭。所以他说，在你荣耀全能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，阿门吧，
阿门。
感谢上帝，都不配这个恩典。问安还加上他永远的旨意啊，当时向我们显明，不是去救你就拉倒了，救了就完了，救了我们还让我们什么，在他的永远计划里有份，在他旨意中有份。这个旨意就是他的救赎，他的拣选，不但是在千年国度里，将来在永恒的国度里有份，永远与他一同作王，而且永远侍奉他。这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都可以找到。所以这就是第一段，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，四到六就是向七个教会问安，问安要明白他的旨意。现在七节八节也是很独特的，大家看这七节八节是讲的什么？宣告主降临的允许，宣告主降临，这个降临是第二次降临，主降临的允许和他的真确性、真实性、真确性。看呐、啊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眼睛看什么？我们要看他给我们的一个盼望，我们要看那真的他就要来了，他驾云降临。这个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就讲到了。当这些门徒，主耶稣升天，门徒都在那里定睛望天，多么悲哀，多么的难过。但是有两个什么？两个天使显现，加利利人你们看到那一个。他走了，他还要来，他怎样升天，他怎样再来。那升天是驾着云彩升天，他降临驾云降临，降临降临，而且在橄榄山呢，升天在橄榄山，降临也是在橄榄山。这主的话四四句句都要应验，要应验，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这个降临，这个降临不是第一次，耶稣是默默的降生在马槽里面，这样的卑微。不是，而是什么呀？著名的，荣耀的降临，大有荣耀的降临， 众目睽睽，大家都看得见，连刺他的人也看见了。刺他人不早就死了吗？世世代代多少人就刺他，反对他，攻击他，信奉他，也要看见他，也要看见。地上的万族都已经在哀哭，谁现在不悔改，将来哀哭，就是后悔莫及的哭，悔恨的哭。因为耶稣来了干嘛？审判要来的，就第二次来要审判万族，万族应该哀哭。所以我们也不快救灵魂了，多少人将来哀哭啊，绝望的哭，悲惨的哭。这么是真实的，真实的。阿门，
阿门，
是实实在在，实实在在。所以关系主降临啊，我们以前也提过，有两个阶段啊。这个降临不是指的教会被提，教会被提是第一个阶段，是主降临在空中。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告诉我，主降临在空中，我们要什么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要和主永远在一起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这个是第二个阶段，这个第二个阶段，那当然就不一样了，那就在七年大灾难以后了。大灾难，哈美基督顿这个大战，你打我打你，迫害上帝的选民，以至于犹太人走投无路啊，苦得不得了啊。这时候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炸的，悔改痛悔，得到洗罪的权柄。所以正在低基督了不起的时候，最狂的时候，甚至于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，甚至坐在神的殿中，他都自称为神了。这个殿因为基督在这里面，他在现在里面，但是主耶稣就要降临，口中的气降临中啊，就要把它废掉。低基督如果转眼之间昙花一现就完了，所以众目都看见，人人都看见啊。现在他阴谋诡计多极了，准备啊啊他的一个什么一统天下，要建立一个国。所以这些神谁在问呢？哎呀，将来欧元没有用，我说欧元美金什么都没有用的，是吧？将来有世界有货币啊，他做王嘛，用黄金也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他要消灭一切，要把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银行都吞灭啊，他做王嘛，就是他主宰。但是你的阴谋诡计最后神给你破败，给你做不成，因为基督要做王，这么多是他的人，但这些看见的是什么？是悲哀呀，是惊慌啊，是害怕呀，是破败呀，是失败的一个态度啊，而且哀哭是真实。你怎么知道是真实的？第八节就告诉你，这个话一定应验，不必再来，他驾云降临，他荣耀的降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主神说，就是再次的，好像给你盖印，给你确定。因为神说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始，我是终啊，我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全能。他不是说万能，万能你还有不能的，他是全能者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他说了，他必定应验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欧米伽，他创始，他成终，哎，他是全能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。所以我们真正认识我们这位神，你知道。主再来的一切确定，确定不确定？确定，肯定。所以我们每个人要面对，那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家属要面对。是不是世上的人还没有显出，快快告诉他，将来一天你不回家，你要哀哭，你这个哀哭比死还难受，因为你面临着最后的审判，你经不起的，你受不了的，把你一切一生所做的都给你亮出来，所以没有一样能够隐藏。甚至耶稣说，平常所说的闲话怎么句句都给你供出来，演电影要把你怎么给你演出来，所以都要哀哭的，因为末日的审判要来到。所以这实在是真实的，是确实的。这就是七节八节，所以我们申请神的允许，必成。他是始，他是终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，他就是阿拉法，他还是欧米伽。所以我们有些肢体们祷告，主啊，你是欧米伽的神，表示什么？你不但是创始，你是成功的，你是成功的神，你是欧米伽的神。我们这样平心静，我们要祷告神的话，句句都要成，都要成就。这起码现在九到二十节，这最后一大段，九到二十节这大段里面是老约翰意象中所见基督荣耀的形象，意象中，而且这个荣耀的形象是以审判者的装饰。你看他的火焰，你看他的眼睛，你看他的口啊，你看他这每一 位审判者荣耀的形象，荣耀的形象，以及最后二十节就是解释这位啊，这位什么？这位人子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坛灯台的奥秘是什么意思？最后一节解释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这位人子在哪里，在哪里？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，不但在中间，第二章的开头还告诉我们，他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还要行走，走来走去，没有一个教会他看不见，没一个教会他不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他不知道，他都知道。所以这一段我想也是很要紧，很要紧，也是给我们来看一下老约翰是在什么样情况他得到启示，在什么环境、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都讲得清楚，就更让我们知道这位神的仆人，你看他多么谦卑，你看他是怎样的解释。就第九节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谦卑吧，跟你们是同作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人那里一同有份。他别说我为主受苦，我将来要得赏赐的，我是国度里面有份的，和你们一样啊，和你们一样，同作弟兄，同受苦难，将来同在国度里啊，同在国度里有份，就相同的，同有份。那说明约翰降卑到极点，我就不过是一个你们在当中的一个弟兄而已，但是受苦，所以怎么得启示？我看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不受苦得不到启示，得不到恩典。约翰在受苦，因为约翰的时代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时代，从尼罗皇帝开始，一个个的皇帝都是大大的逼迫教会，在逼迫教会当中，耶稣的使徒几乎没有一个幸免，而且都是受迫害而死。而约翰呢，根据历史说，这个约翰呢，开头是把他哪里啊？把他放在油锅里要炸他，在油锅里要炸他。忽然间一个消息来，不炸他了，把他放了，把他哪里啊？充军吧，充军也是一种审判，一种刑罚，这不是神怜悯吗？为什么呢？不能死啊！为什么？耶稣的启示要给他，要借着他，要传出来。不然今天你我没有这份启示，我们也看不见，也没有得到启示啊，这是启示啊，哪里来的？受苦。他所以什么是苦难？苦难跟国度有关系，你在耶稣的患难里有份，你在国度里有份。所以保罗书信里多次提到，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什么许多艰难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啊，没有苦难，没有恩典，约翰在受苦，怎么受苦？你看他，这个有份，一个在患难中有份，在国度有份，还要在忍耐里面。这个忍耐不容易，苦难不是一下就过去，苦难有时候是一段时期，而且让你简直受不了。如果你不忍耐的话，你不忍耐到底都不行，那一定是可能就要什么啊，就要失败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。约翰的苦难，苦难里有份，在忍耐里有份，那么在国度里有份，而且这个忍耐要学习基督的忍耐。贴后有一处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们要什么呀？要学习基督的忍耐，基督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，第二节就是告诉我们，他应摆在那前头的前面的什么呀？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什么是这样的？而且忍受什么？不但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而且忍受罪人的顶撞，就是这样忍受。为什么？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，所以就轻看羞辱。我们常常忍不住，忍，最后就失败了。忍耐到底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要忍耐到底，就必得救，就必得。”所以这是忍耐国度的有份，而且他谦卑，我和你们一同有份，一同有份。为神的道并为耶稣的做的见证而受苦，为什么受苦？不是为自己的罪，为神的道，为传福音，为建立教会而受苦。为什么？为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。曾经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，我看他写这个时候很轻描淡写，应该说我被充军了我离开了我的什么呀，亲人的骨肉教会家庭都得离开，所以我被充军，他没写充军两个字， 我曾经呢、啊，我在什么呀？啊，我就是在那一个海岛，这个巴门海岛是一个荒岛，叫做爱琴海的一个岛，也是地中海的一个爱琴海的一个岛，荒岛。你想在那里，你都见不到人，苦不苦？不但没有亲人骨肉，你生活多么艰难，什么都没有。嗯，这个荒岛，所以这就是他们问的地方，得启示的地方。所以到第九节，在第九节这一节就告诉你是怎样的环境得启示，能够写出这个启示录来。受苦、艰难、远离亲人、孤独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。结果呢，第十节开始怎么样得启示？当主日，我被圣灵感动。这个主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这一天，他蒙恩的日子。那个时候我想也没有日历，也没有时表，我自己记录的，就天天记一天一天的。主日这天，你怎么样能够听见，能够看见呢？啊，你要得到启示，你要在灵里听见，在灵里看见，然后才能够写下来。被圣灵感动，这个太宝贝了。整本启示录我们看一看，一共有四次讲到约翰被圣灵感动。每一次神都给他有特别的看见，每一次。所以我们是活在圣灵的感动当中，还活在肉体里，一天的哀伤痛苦想亲人，是不是、啊、一天的这个不甘心呢，又是哀怨呢，又是嫌肉身不舒服啊，又是难受啊，睡不着啊，吃不下呀、啊、还是怎么样，活在圣灵里面，被圣灵感动。所以求主带领我们人在圣灵里面，在圣灵里面完全体贴圣灵，完全活在圣灵的里面，在圣灵的感动之内，所以他才怎么样，他才听见，有听见有看见，而且听见的声音大声，像号一样，就圣经很多次主耶稣说话像号一样，这么响亮，所以你是多么重要，在呼吁他，在呼吁他，对他说话。十一节，你所看见的，当写在书上，这就使命啊！到哪里得使命？到巴门海岛得使命，到哪里？最苦、最孤单、最痛苦、最无助、最荒凉。在这样环境里得启示，得奥秘，得一个使命。这个使命是什么？你所看见的要把它写下来，写下来给谁？七个教会。所以这就是神的心，神的心在哪里？七个教会，众教会。如果我们不体会神天，就体会自己。我想儿子，想妻子，想妈妈，啊，我想家庭，我想教会，想这个想那个，他没有啊，他就被圣灵活在圣灵里面。圣灵约翰他的心里面就是七个教会，神的心是什么？约翰的心就是什么？七个教会，写信答应七个教会，以弗所、斯美拿、别加莫、推拉提拉、撒迪、腓拉铁菲、老底家，那七个教会，七就是完全，这个教会代表普世的教会。代表古往今来的教会，也是当时的那七个教会，七个教会，这就是神的心。为什么要给他们呢？告诉他们将要快成的事。而且七个教会里面，这是不同的表现。除了腓拉铁菲和斯美拿两个教会，没有责备，以外，各个教会都有责备，有一件事责备，有几件事责备，有的甚至妥协。啊，甚至变质，但是是教会，里面有爱主的人，虽然很不像样，但是也是教会，也是神心意的所在，啊，给七个教会。所以这一段就是他写出他为什么写启示录，在什么环境、什么的情况中，在什么地点，都告诉我们的这么清楚。接着你看十二节，我们看第十二节，十二节到十八节就是转过身来看见。看见什么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人子，你要看见什么？你首先看见这位人子，看见他和他的形象。所以今天的教会，我们常常好像没有看见，找不到人子在哪里，也没有主的地位。这个宝座上的这个坐着是谁？这个教会的元首是谁？教会的中间是谁？是不是人子？他看见。最要紧，你要看着他，而且看着具体看他的形象。当然，我们这个在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也看见，但以理的第七章九到十，还有第十章的五到六，七章的九到十，十章的五到六，我们自己参考， 也可以看到和这里所看见的大体相同，也有相异，就有些补充不一样，不完全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看到了这个基督的形象，但是呢，给我们看到这个形象里面讲到他是一位什么呀？是一位荣耀的主，是一位审判的主。说父把审判的权利给了谁？给了子。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，要真的认识的，实在的要认识的。我们要对主认识呢，认识他太不够了，太不够了。这就告诉你要认识他，我们要明白启示录，我们要认识基督，认识这位他是七个金刚台中间的那位，以他为主，以他为首，他是元首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这里看到，但是呢，他说我转过身来，你怎么看见？转过身来。因为前面他听声音说，他听见是后面的声音，可见呢，他并没有转过来。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不错，没转过来，所以也听见声音了。那为什么大声教训你？你还没转呢。所以当你转过来的时候，才真的看见。所以我们听见声音不够，就是给我们亲眼看见。听见跟看见也不一样，你百闻不如一见。那十八女王，她早就听见了，她听见，这所罗门是多了不起。多么聪明，多么智慧，列国都到他那里来寻求，结果十八女王的从地底而来，主耶稣说从地底而来，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，所以他亲眼看见，他真正的神，真的神不守舍，大大的惊讶，大大的震动，他得到，所以要看见，你怎么看？转过身来，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大家要转。你转以前，你以为你是不错的，以为我已经看见了。像约伯似的，好像很认识神。约伯蛮有智慧，特别是28章，我真太佩服他。你看他解释，智慧何处寻？聪明在哪里？最后他解释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就是聪明。你谁能回答呀？你会采矿，金子银子都采出来，你对神不认识。那么兽不知道，鸟不知道，约伯能知道。哎，我说这约伯真了不起。但是他觉得自己不过是风闻什么有主宗，还没有亲眼看见，所以确实给我们真的要亲眼看见。那你需要转过身的，约伯的转也不容易，42站痛苦的不得了，眼泪汪汪，求朋友求人可怜，是吧？怨言一大堆，是吧？但终于他看痛悔才看得见。什么叫转过身的？我想我们需要痛悔。我们来到这里的不是我这次特别求主给我谦卑谦卑，我老是教训人啊，这个确实我前面好好向大家学习。我们常常做口的人，他们是讲道的态度，真的自己受教的机会不多，时间也不多，好好的要谦卑。我真的要好好谦卑，你要转过来，转过什么？怎么转呢？我从前奉为有你，我现在亲眼看，因此我厌恶自己。确实我曾经是厌恶的也不够，痛恨的不够，特别以为我已经哭过了，你的认识就不够，所以我们有些看法都不对，以为这样以为那样，是你看法都不对。转过身来，我们现在转过身子，整个的身子都要转，整个是倒过来的意思，要回转。怎么转？回转变小孩子。怎么转？谦卑痛悔。怎么转？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自己。我们来这不要都把自己当作个好人，当作个属灵人，当作教会领袖，当作了不起，你都会，谁都会领会了，那不够啊，让我转呢、啊。神有时候这环境打我们，让我们转。我今年以来，应该说从去年今年，我很多事受到很大的打击，很好，就打我，打得你苏醒，这个事情人家不能理解的，要打，给你震醒，你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你是谁，怎么样？那么我都不认识我自己。人家说你很好，你以为很好，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。要打，这不是外面打，我身体还不错，这是这心灵的打，里面的打，很厉害的打。那我们试着转过来，大家转过来没有？别觉得自己很好，别觉得自己糟糕。要转，他真的很谦卑。我转过身来，要看是谁跟我说话。他不是说，我听见就拉倒了。我要看看到底谁，我知道谁，而且这个形象就向他显现了。你不转过来，你看不见。你真认识他吗？你看这个描写，他亲自看见了。尽管我们人的笔墨是有限的，但是他才能形容出，你我能形容吗？是不是？看见，确实有，不再风闻有主，亲眼看见主。 所以我们不必为哎呀这也不来那也不来发愁，我来了主啊你给我蒙恩好不好，我们大家十几位，我前几天我们很忧愁，主啊这个事情怎么看呀，十个人十几个人都不到，现在看来十来个不错，赞美主，能来就是很好，一切都有主的美意，也许主借着这个就是给我们开门，来当地开门，我们就求当地也蒙恩蒙恩，而不是我们仅仅我们蒙恩，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，他真转过来没有啊，转过来了，我们转过来没有啊，恐怕还没有转过来要转呢，是不是要转，为什么不转过来，自以为意，自己觉得自己不错，自己够属灵的了，谢谢，怎么转呢，有时候借着环境刺激你打你，转过来自己转过来就看见是个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人子，好像啊他很谦卑啊，就人子，就人子的形象，怎么样，身穿长衣，大祭司的荣耀啊，大祭司穿身穿长衣啊，直垂到脚，他是荣耀的大祭司，他是那升入高天慈悲忠心的大祭司，永活的祭司，所以他的衣服也代表他的荣耀，身穿长衣直垂的，胸间竖着金带，有君王的身份，君王胸间，这个胸间也代表这位基督他有神的胸怀，金子是最宝贵的，金子代表神的荣耀，他的头与发洁白，白的像羊毛，而且那像雪，你看这个形容，头发我们知道头发一般代表神的智慧，也代表什么，代表他是那个亘古常在者，那老年才是头发白，但在这里是不是老年的意思，他是永存者，他是世世代代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居所，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亘古常在者，什么叫亘古，永远永远，从永远到永远，所以他是什么洁白，代表头发代表柔软，他是这样的柔和，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洁白是那么的明净，是这么的洁白，是这么的这么样的洁净明净洁白，而且亘古常在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，他的荣耀，他的智慧，眼目你眼睛很要紧的 啊主的眼睛什么像火焰一样，所以主的眼睛把犹大心里都看见了，犹大怎么样卖主，怎么做贼，怎么耶稣早就看见了，十二个使徒，十一个使徒，没一个人认识，就身边最后的晚餐上都没人认识，主就什么，主就又偷起来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，谁，耶稣也没跟着他走啊，耶稣知道他的眼睛厉害，他看见我们身边有坏人都不晓得，你要知道要看见这个火焰的意思，就是他虽然是在高天，他坐在天上，他的眼睛他的慧眼遍察全地，查看人的肺腑心肠，不是看你这个人的外面，哎呀好谦卑呀，好慈爱呀，好柔和呀，他看到你心里呀，你几个肠子几个肚子他都看见了，肺腑心肠，查看人的肺腑心肠，他虽高从远处他看出骄傲的人，哪个骄傲他都知道，但是呢他也怎么样，他也怜悯那些贫穷的，从粪堆里把他们提拔，从灰尘里把他们兴起，这位神他是如同火焰一样厉害，像火焰一样的厉害，怎么样的那个彻透，怎么个参透人心，看透一切，查看一切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，脚是预备走路的，主走的路是什么路，苦难的路，因为这个从眼睛我熬炼的是光明的路，但是也是苦难的路，是从哪里伯利恒走向哥哥他的路，所以今天你我要跟着他走，但是光明的同时经过火炼的，但是他的脚中是佳美的，是光明的，他的脚步步都踏定，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这位主，跟随声音，声音代表他的道，他的话像重水的声音，有全能，有重水呀，你看重水的声音发出来是不是蛮有全能啊，滔滔不绝，大水滔滔啊，所以他的声音像重水的声音， 就是细的生命，是蛮有全能的生命。还有他的右手拿着七星，右都是代表神的全能，神的旨意。拿着七星，什么叫拿着？七星是在他的右手当中，所以我们是被他所什么呀？所引领，被他所什么呀？所看顾，被他所保护，所带领，在他的右手中。你说你放心不放心？啊，他掌握着你，啊，他关心我们，他顾念我们，就跟小孩走马路一样，妈妈带领你走，你害怕呀？引领你，一生一世的他眷顾，是在他的右手，亲自看顾、眷顾、保护。这一位，七星在他手中，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这读的话呀，这就希伯来书4:12，什么道是活不得，是有功效的。是功效的，那个刺透人心的，骨节骨髓都能给你是刺透，啊，心里的思念主义都给你剖开，给你解剖，利剑，这个话是利剑，那个刺透人心的面貌就代表它是带有属灵的审判的权威，如同烈日放光，公义发光啊，放光什么意思？照亮啊，这个审判呐，它审判是什么？不凭眼见，不凭耳闻，是指等宝座前的这个审判。说白色大宝座坐在上面就是人子，就是基督。所以大罪魁啊，这个扫罗都扑到他的审判的脸呢。所以保罗自己形容如烈日放光了，天上大他在大马色，天上的光四面的照他。你说这力量大不大？甚至当时眼睛都瞎了。就是说，我们在他的这个面貌面前一定要扑倒，一定要扑倒。所以整个就形容说，形容我们的主，形容我们的他看见这个形象，转过来，不转过来什么也看不见。认识主不够，锋芒有主，表面认主有帕子在脸上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认识主。何西阿书6啊，特别提到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，我们要认识，要竭力追求，不然我们对他的认识常常。像罗德一样啊，怕子揭不开，封了有主。所以底下大家再看第几节，第17节，我们看这个17节、18节，看这两节圣经，这两节圣经这里说什么？我一看见就扑倒，你看，看见就扑倒。这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说，一个人在肉身当中啊。真正神这样的显现，这样的意象受不了，在医里病了几天，记得吗？听说受不了，扑倒。一面也告诉我们，真正在这样的荣耀的审判的主面前，亲的眼要扑倒了，扑倒。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，好像没有气息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所以这个安慰就是力量，抚慰他，亲手抚慰他，所以他才起来告诉他：“不要惧怕。”所以我们在肉身中真正建立意象，因为这么容易把耶稣给我看看，给你看看，这得显现都受不了，都受不了，而且就告诉他不要惧怕，这个恩惠很要紧，不要惧怕。我们常常蒙了恩也会害怕啊，给你意象太大了你也会害怕，真的。所以这个害怕在圣经上据说啊，全本圣经有365个不要怕，新约旧约不要怕，我们常常怕。为什么怕？信心不够，这个信心不够就好像你的容量不够一样，你就好像没有力量来接受这么大的意象，信心不够就会惧怕啊，就会担心，是恩典难道你也会说哇，你怎么不给我，给你受不了，呵呵受不了，你会害怕啊，就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，这个恩典难道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，再次的啊，这个主在这里什么，在自荐呢、啊？首先我是幕后的。就是那什么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我活，而且活的永永远远，你怕什么？就没有死亡了，他是永活的主，而且不但永活主，他是得胜的主，因为他拿着什么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表示得胜，这个得胜是宣告说得胜，这个得胜就是希伯来书2:14-15，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为我们成了什么血肉之体，可以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。所以他拿着什么钥匙？死亡和阴间。所以你再不问，经过这个死亡和阴间， 拿着这个钥匙就他有死亡一点的权利，他是永活的主，他是得胜的主，得胜的。所以十九节就清清楚楚给他这个使命，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，就是刚才我们说了第一章，现在这事就是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底下将来必成的事，就四章到末了。你把这些事什么都写出来，所以老约翰的什么他的使命，你别怕，不要怕什么，你这里使命在前，重大的使命，你看多要紧的使命。我们而且从头到尾可以看出，他这个和一般的其他的各卷书的一些先知所得的意象是不同的，不同在哪里？它是一气呵成的。你看，我又看见，我又看见，我又看见。他不是说哪天我看见了，在哪天我看见，像撒加利亚、像哈该，而且都有日子。他不是，他是一下成功的。所以神要预备他的心，他得到这个恩典，而且鼓励他、安慰他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你有使命，不要怕，你要做一件事，是不是？把什么看见的、现在的、将来的，都要什么？都要写出来，都要写出来。底下最后就是解释这个七个金灯台和七星的奥秘是什么意思啊？这第二十节就是解释，论到你所看见的，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台的奥秘，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是奥秘，教会是神的奥秘，是神的奥秘。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的关系，接着保罗是讲什么？但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就这些的奥秘，也是大灾近前的奥秘。听不在前书三章十六节，近前的奥秘，你要传与外邦了。所以教会包括外邦和犹太人在基督里的三什么？大家说三同，这个三同就以弗所书三章二到六节，我们看一下好吗？他说奥秘，这奥秘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和你我都有关系的。三章应该从第二节开始。二节到六节，我们看这个奥秘是什么？一起读啊，三章二节。
量力你们常听见神赐恩给我，将关键你们的这份托付我，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，正如我以前预备写过的，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，像今天的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，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和你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盟应许。
到此为止，看这多清楚，这奥秘是什么？外邦人，所以你我是什么？
外邦人
和犹太人，所以这一个翻译的不是太清楚啊，在英文里很清楚啊，就是第六节，第六节这个奥秘是什么？这奥秘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、借着基督、借着这些救恩得以三个同，这三个同是什么？同为后嗣，同有继承权啊，同为一体，在基督里是一个教会，同盟允许。神给亚伯拉罕子孙的一切应许，今天在基督里就是我们的。你说这多大的恩典？这是个奥秘啊，这是奥秘。是七个灯灯台，就是教会，就是一个教会，普世的教会，七个教会。所以这是一个奥秘。所以他解释这个七个金灯台的意思。七个金呢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个教会的使者。所以在这里讲到教会，而清楚的讲。第二章、第三章都讲到教会、教会、教会，啊，所以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再提一下啊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在谁手？大家在谁手里？在他的右手当中，表示他保护、他引导、他看顾、他掌权啊，他掌握、他掌握，而且他和你同行。你在他的右手中嘛，你不是跟他同行吗？所以作为七这教会的使者，关于使者和教会，我们看出圣经在今日里怎么给我们解释教会，怎么解释教会的意义是什么。使徒行传我们看第二十章，使徒行传第二十章，这里保罗怎么劝勉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，他这里就提到了二十章二十八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，我们就把这一节念念啊。
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
牧养
神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
教会是什么？怎么解释？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，这就教会，不是一个建筑物，不是一个教堂，是他用自己的血把我们买回来。所以保罗，你们是重价值买来的，所以我们身体上要荣耀神。教会什么？不是一个房子，是吧？是他用自己的血把你们买赎的。那么对于使者来讲呢，就是28节的前半句，你们圣灵立你们做监督。教会的牧师长老不是你怎么选呢？怎么举手啊？怎么选出来的？圣灵立你做监督，监督长老是一个意思。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为全群谨慎。这就是做什么呀？七个教会的使者，做使者，应该怎么样？为自己谨慎，为全群谨慎，自己遵道，带领人遵道，自己守住主的道，也领人守住主的道，要谨慎，恐惧战定，做成得救的功夫。自己不谨慎，怎么带领全群？那榜样的力量是很要紧，榜样的这一个影响啊。榜样的权威啊，不是你自己立权威，你有榜样，你本身就是无言的一个权威。谨慎，谨慎，这就是给我们解释了这个七个真灯台的奥秘。这个奥秘是什么意思？在旧约是隐藏的，在新约建设上面启示出来了，启示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为犹太人祷告，让我们更多人能够在这个奥秘里有份。可惜到现在咱们还抵挡，他们也不信。基督徒在以色列来讲是很少的，是0.几，为数很少。因为到现在他们还是刚硬，有一天就是给他们真的能够悔改，是吧？这是个奥秘，这个奥秘一定要成就，是吧？所以有三重啊，我们也不要混，你这有两个三重，一个是讲的基督和我们的三重，这个是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以色列的三重。基督和我们的三重在哪里？在罗马书第8章。因为有的人就是有点混，你说三重都是认难的这个第一个三重不是和基督，是借着基督，借着福音，是吧？使我们能够外邦和犹太那个能够得到三重，同盟什么？同为后世，同盟允许，同为一体，什么？那么罗马书第8章，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在第17节，这里也有一个三重，这个三重是什么？我们念一下17节啊，
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
和基督同作后嗣。
如果我们把一重同受苦，也能把一重同得荣耀。
这里有三个同，你注意这三个同什么？和基督同为后嗣，基督继承了上帝的一切我们也和他同为后嗣，后嗣就是继承权那你怎么能有呢？同受苦，同得荣耀。同为后嗣，同做后嗣，同受苦，同得荣。你不肯和基督同受苦，怎么和他一同得荣耀？这是三重，对不对？是三重这个三重的意义是我们一生一世要跟主，要跟主要在他的苦难中有权，像保罗说，在什么呀？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这个缺陷的意思就有份于基督的苦难。有份于是今天教会受逼迫，你就是有份基督的苦难，在基督的患难中有份。你和他同受苦，你才能和他同得荣耀。如果我们逃避苦难，那么哪能得荣耀啊？你就做不到，得不到三同，那其他也不会有了。怎么同为后嗣？你都不认他，你想得不得了。所以我们纵然过去有失败，求主给我们那个刚强，让我们和他三同，就是三同。所以奥秘啊，奥秘啊，教会本身就是奥秘。所以在这里，在启示录里，这一个我们看那个老约翰最后写的这么清楚，关于这个教会，这个他看见的，因为他看见七个灯台，也看见什么七个星，七个星。接着第2章和第3章就是进一步的给我们看到什么，就借着圣灵，主耶稣亲自向众教会发出什么每一封信，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这个是不矛盾的，这个是合一的。是圣灵所说的话，也就是主耶稣亲自的启示。所以每一封信说，你要写信，你要写信，你要写信给七个教会，说明什么？每一个教会都是主所爱的，尽管有缺点，有不足，有责备，最后都是说有得胜的允许。你连老底家一个 点称赞没有，最后还是说得胜的，得胜的人，就鼓励大家要得胜。我们失败很多，我们要得胜。所以下面呢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开始第二章。第二章就是从第一个教会、第二个教会接着看，每一个教会都有共同的这个发出来的话啊，也有不同的，就是各教会的不同的这个存在的问题，他们的优点是什么，他们的缺点是什么，对他们的称赞是什么，对他们的责备是什么，这么清楚，最后都有鼓励啊，还告诉有得胜的允许。而且每一个教会都说的是什么呀，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就这句话我觉得很有威严的，我知道。我们常常觉得大概你们都不了解我，大概谁也不知道，都说我知道我知道。有些事真是人没法理解，你说你会受到很大的误会，很大的这个冤枉，就说我知道。甚至我们的缺点有时候自己都搞不清啊，存在什么问题，我知道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。后来在伯加莫教会是说呢，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，这么清楚，一件就一件，几件就几件，优点就优点，称赞就称赞，责备就责备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他知道，也都是他的爱，他给你提出，给你指出的，就好比一个医生一样，给你查这个清楚，给你检查你全身，你是怎样，你是怎样，最后都是鼓励，得胜你，得胜你，得胜你。不同的允许，不同的奖赏，不同的奖赏，确实给我们得胜。我想这七个教会也是让我们大家都来商量，对照对照自己。我也像这个教会，也像那个教会，那也不要紧。但是我们都会受到什么？受到称赞，受到责备，受到鼓励，而且也给你们得胜的允许。那我们今天就到此，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